啊，今天让我们又来到主的殿堂啊，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啊，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啊。那个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我们先看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40-42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看看这段经文呢。这个背景呢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讲的是啊，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都非常熟悉，知道大家知道拉撒路病了，耶稣基督啊在别处啊，有人传信给他叫他回来，主还专门带了两天再回去啊。主耶稣回去以后啊，这段经文这个背景就是啊，主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前对马大说的话啊。我们从38节开始看吧，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看，如果没有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11章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39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箍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啊。这段经文这个40节-42节就是这一个神迹的高潮，就是主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了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单单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啊，他让瘸腿的行走，瞎子看见，他也平静了风浪，也赶鬼。所以主耶稣不但战胜了自然，对吧？平静风浪，他也在人的身体上，你看到又可以让死人复活啊！连不相信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承认这些神迹是从神来的啊！我们再看一处另外的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主导文，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当中啊，第6章19节-13节。主导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主导文的最后就是第13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耶稣祷告的这个主导文章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国度，我们的权柄，地上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国度乃至荣耀都是神的啊，不是任何人的，也不是其他所造之物的啊。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权柄和他的荣耀渗透在整个宇宙当中，就连不信的人他也无法否认，对吧？大家知道罗马书当中讲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所以不信神的人他也知道有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神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啊，而且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吧？今天我们举目看去啊，特别是这个星期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夏天快要过去了啊，这个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树叶的颜色也慢慢发生变化了，季节的转换，整个宇宙当中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可是不信的人他并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他看不见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今天一会要详细展开讲，你若不信的话你就看不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渗透在整个宇宙当中，包括所造的万物和我们人的身上啊。而且神的国度权柄荣耀不但在过去，在现在 到将来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历史和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不是在人的控制之内啊，都有神的奇妙的做工啊。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嘛，就是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对不对？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从出处在什么地方吗？有没有知道的？学文的人应该知道吧，对不对？没有人知道啊？看过三国没有？看过三国的举一下手。好像都看过，对不对？这句话的这个原文就是出自《三国演义》当中，在什么地方呢？这句话是诸葛亮讲的，孔明讲的这句话。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这个诸葛亮把这个司马懿引到上方谷，设了这个圈套，让他进了这个上方谷，然后用火烧火都已经烧着了，火光大起，这个没处可逃了。突然怎么样？天降大雨啊，火就不能着了啊，所以这个司马懿父子三人都逃掉了。诸葛亮、孔明就讲了这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的生活，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每天都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家庭谋事，我们也想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成事不在我们。整个宇宙当中，整个地球当中，整个人类当中，这个神的主权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你肯定会问，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对不对？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对吧？我们世人今天追求的荣耀是什么？是物质的，是肉眼可见的，对不对？金光闪闪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有名誉的东西，对不对？但是都是暂时的，对，都是暂时的，对吧？实际上呢，真正的讲，这个地上人的物质的世界当中是没有荣耀可言的啊，只有荣誉可言，对吧？对吧？金钱归根到底还是荣誉嘛，你赚了很多钱，表示你很成功，对不对？你就有了荣誉，对不对？你当高官你也有荣誉，对不对？你甚至儿女长大成人啊，这个很有成就，做父母的脸上有光，我们中国人讲，其实也是荣誉而已嘛。这个荣誉从哪里来？从人身上得到的，从别的人身上得到的。因为别人夸耀说，哎，你的女儿、你的儿子真能干，对不对？都不简单。荣耀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啊，神的本性是荣耀，神的作为是荣耀，神的宝座是荣耀啊，神的性情也是荣耀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敢说，对吧？因为我们有罪的罪性，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可能不一定犯罪，但是我们这个罪性在我们身上啊。圣经讲这个并不一定在你做，乃是在你想。你见到一个妇人有行淫的念头，你就已经犯了罪了，对吧？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做，也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乃是因为我们不敢，有后果，对不对？我们有后果。你看看两岁三岁的小孩，他不知道后果的时候他怎么讲啊？英文叫做 terrible two， 对不对？他怎么讲啊？我那女儿现在刚三岁，从两岁到三岁，你说要她做什么，她说 no， 对不对？因为她不知道后果嘛，对不对？我们长大了，我们有后果，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说自己是圣洁的。荣耀是神的性情，荣耀是神的作为啊，但是神的荣耀呢，也是集着人和神所造的万物，就是被造之物可以彰显出来的。诗篇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神的荣耀。诸天可以传扬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造之物。当我们抬头看到星星、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你信，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所造之物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看到宇宙是何等的浩瀚，神的奥妙是何等的莫测，我们就想到了这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对吧？虽然没有声音，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但是在无声当中将神的荣耀彰显了出来。每一朵花草，万山遍野的这个花草当中都彰显了神的荣耀。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讲到，就是凡称我 名下的人，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的。那么我们这么小的人，如果你想到神是这么大，人是这么小的，怎么样才能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呢？万物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藉着神的荣耀才有的啊。所以我们从新约旧约总结来看的话，荣耀呢，荣耀就是指神的尊贵威严尊荣，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首歌唱的这个宝座上的尊贵羔羊的时候我们就唱到了，是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共同拥有的啊。我们大家也很熟悉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神的荣耀是有直接表现出来的，有肉眼可见的，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摩西在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以后，摔了两块法板以后，来到神的面前求恩的时候，摩西也知道百姓硬心邪恶，怕神不肯赦免他们，所以在跟神求恩以后呢，摩西就求神给他显示出神的荣耀给他，对不对啊？神答应了他的要求，神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他，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可是呢，神的荣耀太大了，神的荣耀太大了，所以呢，神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呢，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里，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后，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见不得我的面。不得了啊，我跟你讲，神的荣耀不得了，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见的。从这个摩西的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把摩西放到洞穴里面，还要用手给他遮住，过去了以后才把手挪开，让摩西看他的背后。就算这样的看见，摩西下了山40天以后脸上还是发光的，要用这个婆子蒙上脸，众人才可以挨近他，众人都不敢看啊。所以人的神的荣耀是非常的大啊。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时代，神的荣耀也是跟神的能力、智慧跟爱是相连的啊。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到圣灵的工作上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主耶稣也在彼得、雅各、约翰的面前变了形象，显出他荣耀的本体来啊，脸面如同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种洁白的这个衣裳是不是普通我们人的言语的白色可以形容的啊？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辞来形容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荣光，神的荣光跟他显现啊，让他眼睛都瞎了三日啊。最后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伯马海岛看见神的荣耀是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啊。他看见人子的荣耀，神宝座前的荣耀，婚宴的荣耀，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设的，城门是12个城门是用12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做的，好像明透的玻璃。而且新天新地的时候是没有日月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就光照了啊，神的荣耀就光照了，而且有羔羊未成的灯。所以神的荣耀不仅彰显于天，也彰显在自然万物当中，更是彰显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3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身的真相，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啊。主耶稣的一生更是荣耀的一生，大家都知道他有荣耀的降生，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荣光四面照的牧羊人，对吧？把主降生的消息告诉他们，有天兵、天使、天君赞美神的啊，在地给地上的所有的人报平安，有他有荣耀的生活啊，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啊，他行了无数的神迹， 啊，刚才我们看到，当他把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有荣耀的定死，定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是羞辱的，但是当主战胜死亡，完成救赎的功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了。主耶稣最后的祷告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的儿子，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他更有荣耀的再来。他说，看啊，他要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多么的荣耀。那你说，太好了，我要看见神的荣耀，我想得到神的荣耀。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神的荣耀呢？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呢？很多慕道的朋友来了教会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也懂得了这个救恩，但是呢，很难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啊，很难迈出这信心的一步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你若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他没有说，你看见神的荣耀，你就信了。我们等会我们再详细的讲，为什么今天世人看不见神的荣耀？就像当时这个故事讲的，耶稣他说拉撒路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显示出神的荣耀。主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了出来的时候啊，神的荣耀就在主的身上。可是在座的在场的很多人都信了吗？主耶稣身上彰显了神的荣耀，无数的时候他一生就是荣耀的一生，但是当时法利赛人信了吗？没有。为什么看不见神的荣耀？乃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了。我们知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荣耀的形象。所以我想当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天天与神同在，不但他们身上本身是照着神的荣耀照的，而且神的荣耀就与他们同在，因为神天天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他们生活在神的荣耀里面一定是非常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对不对？没有眼泪，也不用担忧每天的饮食，也没有我们今天每天的担忧，有神的荣耀同在，也没有苦难。可是世人犯罪堕落，那常常有人说，哎，这个神也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放一棵树在那里，你不可吃这个树上的禁果呢？对吧？你常常有这个牧道友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对吧？这棵树本身是什么树或者是什么果都不重要，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神，这棵树的意思就是他是神，所以他告诉我们这棵树上的果不能吃，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应当顺服神。但是神人不愿意顺服神，犯了罪，就是这棵树只是一个代表，就是神的这个权柄，对吧？所以神人犯了罪，人犯了罪吃了禁果啊，罪有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人人都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然是人了，不是神，神的荣耀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神的荣耀依旧如此啊！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神的荣耀同在。圣经讲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而且我们身不由己，死也必临到我们，只是时间问题，对不对？常常有人说这个啊，我没有罪啊，牧师也前几章也讲了很多关于罪的这个事啊，有没有罪很简单，就看你死不死。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都可以逃过死，释迦摩尼也死了，对吧？穆哈穆德也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人，不但是人还是罪人，对吧？ 圣经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啊。什么是罪呢？我们常常把罪，圣经讲当中的罪，跟我们生活当中、文化、社会当中的罪搅在一起，啊，搅在一起。其实圣经最初翻译当中罪的意思就是说是错过了标记这个意思。标记这里指的就是神自己设立的并且以耶稣基督作证的这个完美的标准。啊，人呢喜欢讲有没有罪是怎么讲呢，就是跟人比啊，我比他好，对吧，我比你好，对吧，我比某某好，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敢跟耶稣基督比，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你有没有罪，你跟耶稣基督比一比你就知道了啊。神想要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即使是那些没有犯过，我们没有犯过任何的大罪，社会上认为的大罪，谋杀罪好，通奸罪好，也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说过谎啊，说过谎。这个美国有一个研究说是人平均每个人，成人啊，不是孩子，成人平均每个人平均每天都要至少平均啊要说2到3次的谎。有时候说谎还是脱口而出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保罗讲我们这个灵与律的这个交战，我们有时候讲出说了谎话出去以后才发现自己说了谎，对不对？赶紧回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求主的罪，求主来饶恕我们的罪，对不对？这个平均2到3次，有的人那就平均啊，有的人可能会少过2到3次，有的人可能会很多啊，有的人可能会很多啊。无论你是谁，你都没有办法避免啊，都没有办法避免啊。可悲的是呢，无论罪的大小都会使我们远离神啊。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为神是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主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神的荣耀，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啊，可以重新看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6章讲到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很简单的自然会问，那怎么样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呢？对吧，既然这个罪是阻挡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怎么样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呢？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了一段经文啊，讲到了一段经文。那信怎么样才算信呢？什么是信呢？信的这个主题大家在座的是基督徒的听了很多很多次，很多次，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某某我信你，对吧，昌君我信你啊，比如说我讲我相信你说的话，那我想至少有2层意思，对不对？第一层意思的话呢，就是说你信的这个人是的确是存在的，对不对？如果他不存在的话，你的信就无从谈起嘛，对不对啊？第二个是说可信的，就是说他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他讲的是可信的，是可以证实的，他说的话不是骗人的，对不对？那圣经讲到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如此，如果你要对神有信心的话，你首先要信神，你首先要信神，对不对？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启示，这个特殊的启示，这个圣经我们是确信的，是真理，是从神而来的，对吧？信心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真神啊，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信心更是你我可以完全相信通过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和启示啊。圣经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 为什么神总是要求我们信？因为人不能看见神。信如果看见了，发生了事，就不是信，对不对？就不是信。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信的意思就是在没有看见的情况下，能够确认是真实的。没有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神要求人信，就是要求人承认神爱世人的爱是真实的，非常简单的条件啊，非常简单的条件。满足了这个条件，神就乐意拯救我们啊。人也不用问要怎么样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因为神要求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看新约四福音书写得非常清楚，讲的最多的就是信心。有信心拉一下耶稣的衣角，这个病就治好了；有信心摆腹胀，不用去耶稣，这个病就治好了。啊，一再的讲到信心。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前，他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看就永远活着。凡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啊，所以圣经记载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告诉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也告诉我们，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回头看这个约翰福音11章啊，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看。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立刻差人去找耶稣。这个我们就看到信心的第一层表现，就是在凡事上来信靠神。如果你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得了病，如果你碰到了难处，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不是先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你吃了一张 ticket， 被警察抓了，你是不是先想到的是去找律师？你有病了，是不是想到要去找哪里最好的医生，还是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用人的智慧、聪明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常常忽略了祷告、祈求和感谢。啊，我们需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的困难、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难处来告诉主。我们常常想到用人的办法来解决，走了许多冤枉的路啊。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失去了跟神这第一手经历的这个和认识。我们看到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病重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去派人去找耶稣。第二，信心的第二层表现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啊。信心的真正的建立是在神的应许和在神说的这个话上面。环境的艰难、无助、无望的感觉、实践的拖延、应许或者总是不能兑现啊，都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个故事当中，马大和玛利亚去找耶稣，耶稣是不是马上就来了？没有，耶稣还等了几天啊，等了几天。所以我们常常在无助无望的时候，没有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答应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其实这是我们信心的考验。马大和玛利亚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已经超过眼见的层次了。他因为他们深信，如果耶稣主在这里的话，不管拉撒路的病有多重，主一定能够医治他，对不对？主一定能够医治他，叫他好起来。好，但是因为主特别爱他们，但是主耶稣也更要让他们，让众人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主刻意拖延了几天，两天。等到主赶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啊，已经死了四天，这是更是对我们信心的一层的熬炼啊！因为信心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的知识、判断和我们的经历， 以及我们理解的对死亡的限制。因为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啊。马大和玛利亚这么爱主，在这个当死了四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跟得上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考验啊。他们责备主为什么不早来，对不对啊？但是主告诉他们，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但是告诉他们，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用大能的手行了这个神迹，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让一个整个一个痛苦的场合，大家可以想象啊，当耶稣来的时候，死了四天的这个情形下面，这个整个气氛是非常悲哀的，非常失落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追思礼拜啊，一会儿我要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啊。我们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温切斯特的团契失去了一位弟兄。如果你去过追思礼拜的话，你到殡仪馆去办这个后事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气氛的，那是非常失落、非常悲哀的、非常痛苦的。我跟你讲，你人的话没有办法安慰，没有办法安慰。我跟你讲，啊，你在那里只能做的是什么呢？就只能是祷告，你默默的祷告。我跟你讲，啊，这样的环境下面，这样的痛苦的环境下面，失落的环境下面，主耶稣的大能的手让他突然转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一个喜乐、感恩、赞美的这样的环境。可想而知，当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头上还包着箍死的巾的时候，你想马大、玛利亚和周围的众人啊，都归荣耀给神。我跟你讲，而且是充满喜乐的，这种喜乐是反差非常大的，因为你从最低的地方一下子上到最高的地方，这个喜乐的反差是不得了的。我跟你讲，不得了的啊！这个我个人，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因为我们都会经历过死亡。我们都会死去，我们的肉体都会死亡，但是可想而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把我们从死里叫醒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睡了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跟主同时升到天空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一样得到这样的喜乐，就像主把拉撒路从坟墓叫出来的时候，大家在场的人的喜乐一样。我跟你讲啊，因为主应许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同在。我们要得跟他一起在荣耀当中。那慕道的朋友常常会问，为什么总是强调信呢？对不对？为什么每次耶稣基督治病的时候，给这个瞎子两个天生就瞎了眼的人啊医好的时候，都要问他你信吗？对不对啊？如果回答是信，我信，主耶稣马上就说好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对吧？对吧？我们就会问你，我们为什么非信不可啊？对吧？我理解不行吗？我明白不行吗？对吧？啊，为什么？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啊，神的智慧才是无穷的。神知道我们的理性是骄傲的。没有神的人，你有智慧，你读了博士，你读了许多的智慧，你读了得了人的很多的智慧，你得到的是让你骄傲。神也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多么的狭窄啊，是多么的有限。你学再多的东西，你得到再多的智慧，你赚再多的钱，都填不满你的心，都填不满你的心啊。只有当神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才会被充满啊。所以我们知道，知识最高的人，他的人生一样不幸福啊。读博士的人杀人自杀，卢刚，对不对？这例子很多了，对不对？你这个学问再高也没有用，你钱再多，钱越多越担忧，心里还是空虚的啊。只有当神他自己来充满你的时候，有一首歌唱得很好吧，对不对？当神把你心中的东西来挪去，用他自己来充满你的时候，你就才会真正的得到满足啊，得到真正的满足啊。所以只有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才可以进来啊，神才可以进来，神才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承认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啊，所以信不仅是唯一的办法，而且是最有力量的办法。信 有多大，信的力量有多大，信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什么？当你信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连在一起了。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那么大的话，就可以让这座山从这里移到海里去，都给你移过去，对不对？一般我们人不相信，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啊，我们更没有建立在神的上面的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人平时建立的信心都是建立在人的身上的啊，人的身上的啊。我们说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人的信心，我海誓山盟啊，在座谈恋爱的都知道，你说我永远爱你，海枯石烂不变心，对不对？我们这个小葵在笑了，可能昌君以前就跟他讲过这个话，对不对？对吧？可靠吗？对吧？可靠吗？我不是说这个昌君不可靠啊，昌君是可靠的，昌君是可靠的。我们今天社会当中的离婚率有多高啊？我们谈过恋爱的都知道嘛，对不对？转身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就忘记了，对不对？人的信心就是这么多，很难相信，对不对？很难相信。今天中国社会，对不对？诚信是最大的问题嘛，对不对？生意做得很好，但是社会当中没有诚信，没有诚信啊。他说签了合同也没用啊，签了合同也没用，一样反悔啊，对不对？没有诚信，人的信心就这么多嘛，对不对？我今天跟你说过，我说我明天就来，我明天几点钟跟你约会，不是迟到就是不来了，对不对？签了合同也没有用。所以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发达了，商业发达了，缺乏诚信。为什么没有诚信啊？从人来，人没有信心啊，没有诚信啊，只有从神才有。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呢是美国这个一个创业的公司，就是刚刚这个 startup 这些公司，他招聘人员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个办法，他们要看一看这些受聘的人，他们到底怎么样。但是可以很容易，这个故事很好的可以来说明我们今天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召集了很多来应聘的人啊，把他们通通都放到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是黑暗的房间，没有开灯的啊。那有一个主持人，公司的主持人引导下呢，这十个人就进来了啊。十个人进来了以后呢，主持人告诉他们，我们要从这个房间的这一头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你虽然看不见，但是你拉着我后面的衣角，就像这个小时候我们玩这个老鹰抓小鸡一样的，这个拉着后面的衣角，主持人就带着你穿过这个房间啊，跟着他走过去了。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十个人成功的从这个房间的这一头走到了那一头，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主持人到了房间那一头，把这个灯嘣一打开啊，在昏暗的昏黄的灯光下面呢，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房间里面都啊，就吓了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间下面是一个水池，水池上面有一个桥，水池里面养了，看得清清楚楚的，十条很大的鳄鱼啊，大家就都出了一身冷汗啊。他们刚才就是从这个上面的一个独木桥当中走过去的啊。主持人现在又问了，他说你们现在有谁还愿意再跟我再穿过去吗？啊，三分钟都是没有人敢吭声，都没有人心想，我是来招聘的，我不是来冒险的，对不对？这个我不至于把我的命送在这里了，对不对？最后有一个人大胆的起来了，他说我愿意过去，啊，他就慢慢的小心翼翼的顺着这个桥上走过去，下面这个鳄鱼啊，哗哗，这是又上来啊，很可怕的啊，速度很慢很慢的。你可以明显的甚至可以看到他的两个脚在颤抖啊，颤抖。最后他勉强的过去了，然后主持人又把另外房间里面的另外的灯通通都打开了，如同白昼照亮了。这个时候大家都看见了在这个桥的下面呢有一张安全的网， OK， 就是鳄鱼是穿不上来的，一张安全的网铺在那里的啊。这个但是因为这个灯光很暗嘛，前面，所以大家都看不到。这个时候他问，你们当中有谁还愿意再穿过去吗？这个时候有五个人就举手了，他说我们愿意过去。所以六个人都过去了，这边还有四个人。主持人问剩下的四个人，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啊？他们都异口同声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张网安全吗？这张网安全吗？对啊，这个就是人的信心啊，人的信心，人的信心是很小的，人的信心很小的。而且人的信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什么？ 根据若言所见。若言所见的是不是真的？不一定，不一定，对吧？不一定。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不知道，理性也在起作用，看到没有？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知识，有鳄鱼的这个知识，所以你的理性是空白的，你就过去了。当你看见了，虽然是看见的是不错的，因为你看不见网嘛，灯光暗嘛，对不对？他的理性起作用了，就说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敢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信心是有限的，我们更看到人的理性会成为我们信心的绊脚石，成为我们信心的绊脚石。当然我不是说理性没有用啊，理性是一把双刃的剑，在没有认识神之前，理性可以阻挡你认识神，这个理性可以阻挡你。但是当你认识了神以后，你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把理性把理性放到神叫你该用的地方的时候，就为神所用。知识也是有用的，钱财也是有用的，社会地位也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归给神，归给你自己的话，都阻挡神，不但阻挡神，而且对你没好处，对你没好处。所以钱可以荣耀神，房子、车子、飞机、船都可以荣耀神啊。因着信可以称义，没有信一切都不能称义。感谢神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尽了苦难和凌辱，流出了宝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让我们今天这些罪人可以因着信来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聪明，不是因为靠我们做得多好，不是因为我比你好，我比他好啊，什么都不是，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啊，做他的儿女。当你信了以后，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你信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就可以相信处女可以怀孕，童女可以怀孕，你可以相信死里复活。只要你相信神都可以做得到，因为你把神放到该放的位置上，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到该放的位置上去，你自己是神，你当然不相信神了，对不对？反过来也有慕道友问我，对不对？你想想，要是神不能做神的事情，要是神不能让童女怀孕死里复活的话，对不对？你反过来可能会问，你说他也不能做他神做的事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你信，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只要你相信神，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嘛，对不对？没在慕道了很多年，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把大家都问得烦了，对不对？有一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把神放到该放的位置上，把神放到荣耀尊贵的位置上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因为他是神，一句话就解回答问题了。所以在座的慕道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神的话，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一定要凭信心走出这一步啊，因为只有信才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啊。主没有说你见到了神的荣耀你才能信，所以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借着人形向你显现，就是为了让你我得到天上的父亲，可得见神的荣耀。不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跟神的荣耀同在，而且今生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对吧？你看到宇宙万物，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啊！你当你看到一个爱主的人，你这个基督徒，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啊！所造之物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跟真正的生命的源泉接到上面，就像张牧师上次讲到一样，你若喝到了生命的水，就永远不渴，就永远不渴啊！很简单的例子，就像一个灯，对吧？一个电灯，灯放在那里它不亮，为什么不亮？因为它没有接到源泉上去嘛，它没有这个电源嘛，对不对？但是当你啪插到这个插头上去，电源一接通以后，灯就发光，灯就发光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上，你的生命就没有根没有基，你不会发光，你不能做盐做光。但当你接到生命的光，生命的源泉的时候， 你不但发光，而且你更清楚的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其实人是很可悲的，你想想，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两头是黑的，中间也是黑的，这一段对吧，你不知道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哪里去，你更不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什么目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做噩梦的经验，有没有人做过噩梦？还不少。我做过噩梦。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噩梦，做了一个噩梦，出了一身汗，醒过来以后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哎，我在哪里啊，对吧，我从哪里来，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我是谁啊，都不知道。人生就像这样，做一个噩梦，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你更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我跟你讲，两头是黑，中间也是黑的。在这个幽暗的人生当中，耶稣基督来了，告诉给你听，神给我们启示，不但有自然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更告诉我们今天在世的这一段，不但两头光明了，中间这一段也可以光明。主耶稣说，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窃，我来了让你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中间这一段也是光明的啊。讲到这里，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最后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一家在差不多两年吧，一年多前，在温切斯特通过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在那里服侍一个 fellowship 啊，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们青年团契到湖边去玩啊，在唱诗歌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过来了，她说，哎，你们是中国人？我们说是，不但是中国人，当然是基督徒，我们在唱赞歌啊。他说，哎，这里有没有这个团契啊？我说没有，不过有人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嘛啊。这个姐妹就去召集了，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就有了团契啊，非常奇妙的啊。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这个团契呢，在这个弟兄姐妹在主内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带到。这个团契很简单嘛，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对不对？大家都不认识，因为主的缘故走到一起来了，成了一个大家庭，对不对？啊，去年我们有十几位这个弟兄姐妹归入主的名下啊，受洗。啊，去年啊，这个去年四月，去年这个啊，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好几个也在我们教会受的洗啊。其中有一位受洗的弟兄，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姓袁啊。就是袁弟兄，袁荣才弟兄，就是在我们教会受的洗，去年复活节的时候啊。但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团契经历了一场苦难啊，我们失去了袁弟兄，我们失去了袁弟兄啊。袁弟兄是 Virginia Tech 的这个教授啊，是很有才华的啊，事业也是正在巅峰，他的年龄跟我是一样的，我比他大一个月。我比他大一个月，啊，他是两年前诊断了鼻咽癌，就是我们这个团契成立以后的两个星期，神奇妙的安排了一个团契在他身边，啊，诊断了有鼻咽癌，啊，今年四月十四号的凌晨，啊，我起来打开手机，就收到了一个 message， 就是他太太打的，他说吴弟兄啊，他说你赶紧到温切斯特医院来吧。他说袁弟兄还有两个钟头。我一边听 message 一边在刷牙，刷了一半我就扔下，跟小红讲，我说我得走了。他说什么事？我说袁弟兄在医院里面。我就去了，到了医院，医生已经把他从楼下的病床移到楼上的病床，就是最后时候的这个病床去啊。这个袁弟兄还是清醒的啊，我们弟兄姐妹也陆续的到了啊。医生当时告诉我说，袁弟兄还有一个钟头，还有一个钟头啊。那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张牧师，张牧师在加州啊，是他凌晨五点钟我就把他吵醒了啊。然后我打电话给我们这个美国的牧师，这个因为我们在美国教会聚会嘛 ，Pastor Wright 马上也过来了。我跟牧师在袁弟兄的床边为他祷告，捂着手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也陆续到了，弟兄姐妹也围着床边为他祷告，唱诗歌。啊，这个袁弟兄见到我，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吴弟兄，你怎么这么忙也来了？”啊，我跟他读圣经的时候，啊，他虽然已经没有什么说话的力气了，但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他说他还记得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非常平静，啊，非常平静。弟兄姐妹围着他床边唱诗歌啊，一会儿我们回应诗歌，就是我们围着他床边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袁弟兄在最后的日子也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我记得在4月14号以前的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面看他的时候，啊，跟他一起祷告，拉着手跟他太太、跟他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两个星期，其实他已经知道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但是他都没有跟我们讲。他虽然信主的时间不长啊，因为他只有一年嘛，他信主时间就是一年啊，他的信心却非常坚定啊。他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话语也不多啊，但是他啊非常坚定，他信靠耶稣基督啊，他非常的这个坚定信心啊。我跟他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他的手都在颤抖啊，在颤抖。他最后的他这是礼拜三，4月14号是礼拜三，礼拜一他还去上班，啊，他还记得他的学生的毕业和他的学生的这个奖学金的申请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袁弟兄啊，最后的时刻他是在弟兄姐妹这个唱诗歌祷告声中度过的啊，感谢主，让我们让袁弟兄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永生的盼望啊，因为主的应许永不改变。耶稣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我相信袁弟兄现在就在神的荣耀当中啊。圣经啊，圣经都告诉我们啊：“你若信，你必见神的荣耀。”啊，这件事，这个苦难，在我们人的眼里看来是非常大的苦难，非常大的苦难。但是让我们温切斯特的弟兄姐妹啊，和美国教会啊的弟兄姐妹，通过这个苦难看到了神的荣耀。有神在袁弟兄诊断为鼻咽癌的同时，就让我们有了这个团契两个星期啊，也同时让他得到了神的救恩，让我们把福音及时的传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啊，也让他的家人在这个苦难当中得到了教会的安慰和帮助，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了神的爱就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了生命的见证啊！而且更加奇妙的是呢，就是袁弟兄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从各地赶来了，其中最多的同事是从佛罗里达赶来的，他以前在佛罗里达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工作过，很多的这些同事当中都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回去以后都信了主，都受洗信了主，而且他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团契，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罗马书第3章10节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11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啊。希伯来书9章24、27节讲到，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感谢主，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离开了神的家的浪子啊！神的爱，他在创世前就为我们准备了这样的救恩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人类今天面对死亡是无奈的，知道吧？是无奈的，没有办法的，是绝望的，言语没有办法安慰人。我告诉大家，我在这个经过这个苦难当中，也是我的苦难啊，我也流了无数的泪啊。神在我们悲观、幽暗、失望的时候啊，把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盼望带来了给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流出了宝血。让我们今天面临死亡的每一个人，因为都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有了盼望的福音，有了盼望的福音。我们在座的都要面临这个死亡的现实，无论你是 君王，无论你是乞丐，无论你是富翁，无论你是贫穷的，无论男女老小，无论年龄大小，无论职位高低，我们都得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人在世上活着，好像活着没有这回事情，把这个事情放到一边去了。我们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生活的好像我们要永永远远活下去一样。我们天天在忙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却忘记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灵魂提前准备一个去处。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任何权柄，唯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不要忘记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我们的灵魂准备一个预备一个去处，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把我们接走，我们死不由我们控制。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的学位，乃是为我们的灵魂准备一个去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得到这个救恩。